周六品味圈之生活杂志。
系啦，今日星期咧，亦都系请嚟列治文公共图书馆郑素云 Wendy 嘅喎。早晨啊 ，Wendy。
早晨 ，Selina。
Wendy 啊，最近图书馆推出一啲好特别嘅嘢嚟到可以借用。
系啊，我哋推出两种比较特别嘅新藏品。第一咧就系嗰个钓鱼工具套啦。咁就包括有魚竿啦，有個工具箱入面有啲魚鈎、脷、浮標、鉗等等嘅釣魚用具，同埋一啲本地釣魚嘅資料冊子。咁呢啲釣魚工具套咧就適合用嚟釣淡水魚嘅。
嗯，
啊，圖書館總共有六套，有一支竿、兩支竿同埋四支竿，各有兩套。咁每人每次就限借一套，借用期係七日。如果冇人預訂咧，可以續借兩次。咁歡迎嚟 Brick House 總館借用。咁用者咧就必須自備自己的釣魚許可證啦。
另外一個呢，
另外那個就是 Steam Kits。我們就提供15套不同的 Steam Kits 啦。Steam 呢就是代表科學、科技、工程、藝術和數學的。這些 Steam Kits 呢除了增加學生對這五方面的認識之外，還幫助他們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提高創造性和批判性的思維。由於數量有限，每人每次限借一套，借用期是七日。如果沒有人借呢就可以續借兩次，但目前這些 Steam Kits 已經全部借出了。如果有興趣呢就要預訂的。
是啊是啊，那就快點去總館預訂一下了。是啦，今天跟我們講一本原住民的一個作品。
是啊，今日就介绍一本小说叫做 Five Little Indians， 作者就 Michelle Good， 是去年2020年的英文小说来的。咁呢本书是新晋加拿大原住民作家 Michelle Good 的第一本长篇小说，内容是关于目前非常热门的话题，即是那些原住民小孩在寄宿学校的经历，同埋呢些经历对他们人生的影响。咁今年9月30日咧，加拿大就增加咗一日公众假期。咁呢个假期咧就叫做 National Day for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， 国家真相与和解日。咁呢个公众假期有咩意义咧？佢同呢本书有咩关系咧？咁就要从加拿大嘅原住民历史讲起啦。认识加拿大原住民历史，对于了解呢本书系好有帮助嘅。咁加拿大嘅原住民咧就分50几个独立的国家，有50种不同的语言，他们有各自的文化、教育、经济和领袖。当英国和法国人在16世纪来到这里之后，就将那些原住民的一切都改变了。初时呢，英国法国人还算客气，他们和原住民就签了一些维护和平和友谊的条约。这些条约到目前为止都还未被废除的，原则上应该是有效的。其中沒有一條是提到土地交換權的，但當然原住民的土地就被他們霸佔了啦。目前只有1%的土地是屬於原住民，99%都是屬於加拿大的啦。咁點解啲英國、法國人可以咁理直氣壯咁霸佔原住民的土地呢？呢啲同佢哋嘅宗教信仰有關。他们都是基督教信徒来的。他们的教宗在15世纪开始就颁发一系列关于发现理论，即是 Doctrine of Discovery 的诏书 Papal Bull。内容就提到根据圣经，基督教国家有绝对和神圣的权利拥有非基督教徒的土地。这些可能就是殖民地主义的根源。咁霸佔咗原住民嘅土地之後咧，加拿大政府就開始破壞佢哋嘅家庭組織啦，企圖改造佢哋嘅細路仔，等佢哋融入白人嘅加拿大社會。佢哋口講話提供教育幫助原住民獨立，但實質咧就有啲似文化滅絕。咁佢哋去到原住民屋企咧，就強行捉拿嗰啲6岁大嘅細路仔，將佢哋送去遙遠嘅寄宿學校。細路仔嗰啲父母根本唔知道學校喺邊度，冇辦法，亦都唔准去探望。咁呢啲細路仔喺寄宿學校10年，受盡身心各方面嘅折磨。佢哋食唔飽，瞓唔好，被逼勞動，時常受侮辱，即係被叫生番啊、異教徒啊、邪教徒等等，同埋亦都受殘酷嘅體罰，包括毒打、挨餓、挨冻、被电，用来做药物试验等等，有病都没人管，并且有很多被强奸的案例。 如果他们16岁还在的话，学校就买车飞船飞给他们离开，也都不管他们去哪里了。据统计，加拿大总共有139间寄宿学校，但在同一时间最多只有80间左右在运作，其中有60%是天主教学校，1/4是圣公会教堂学校，其余的就是联合教会、长老会和卫理公会学校。最早的寄宿学校在 Brantford, Ontario 的 Mohawk Institute, 它在1831年成立。最后一间就是沙省的 Gordon Residential School, 它在1996年关闭的。在这百几年间，有大概150,000个原住民小孩子被送去教育，估计有大约6000几个学生就是死去的，死因都是跟在寄宿学校的经历有关。
嗯哼，政府方面都做了一些事情，
是吗？是啊，那1991年加拿大就成立了原住民皇家委员会的 Royal Commission on Aboriginal Peoples, 调查加拿大原住民、加拿大政府和加拿大社会之间的关系。那个委员会就在1996年11月发表了一份4000多页内含440个建议的报告。
嗯，
之后沙省 Regina 市的律师 Tony Merchant 就代表7000多个寄宿学校的幸存者进行集体诉讼，要求联邦政府赔偿。这个是加拿大有史以来最大的集体诉讼。终于在2005年11月23日，加拿大政府就宣布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 Settlement Agreement Compensation Package, 印第安人寄宿学校和解協議補償方案。咁每位幸存者咧就可以得到28,000元左右，數目係根據每人喺寄宿學校嘅經歷而定嘅。譬如如果係受到身體或者性虐待咧，咁就可以得到更多錢。咁加拿大政府咧就總共賠償咗大概19億元。除咗賠償之外咧，和解協議咧仲包括成立一個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嚟搜集資料，全面記錄同埋保存幸存者嘅經歷，同埋促進前寄宿學校學生、佢哋嘅屋企人、原住民社區同埋所有加拿大人之間嘅和解。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咧就喺2007年成立，聯邦政府咧就撥款7200萬嚟支持委員會嘅工作。喺六年間咧，佢哋去到加拿大各地聆聽證人嘅口供，舉辦咗7次全國性嘅活動，俾加拿大人民了解寄宿學校嘅歷史同埋產生嘅後遺症，亦都俾佢哋機會分享同埋尊重前學生同埋佢哋屋企人嘅經歷。所搜集到的資料咧，而家咧就喺Manitoba 大學嗰度收藏。
嗯、
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咧就喺2015年6月解散。佢哋最後提供嘅報告包括94条 calls for action 行動呼籲，以繼續推展加拿大人同埋原住民嘅和解。其中咧第80条就係制定每年嘅9月30日為國家真相與和解日。
嗯哼，
咁呢一日嘅目的係紀念寄宿學校呢段慘痛嘅歷史，同埋尊重失去學生同埋幸存者嘅。聯邦政府就鼓勵大家喺呢日著橙色嘅衣服。
嗯，國際方面咧有冇啲做嘢？
有啊，有啊。聯合國咧就喺2007年9月13日通過《聯合國土著人民權利宣言》（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）， 成為關於土著人民權利最周密嘅國際工具。咁當年係有4个國家反對通過呢份宣言嘅，咁就包括加拿大、美國。澳洲和紐西蘭。加拿大終於在2016年就將反對票改為同意票，而其他3个國家都先後改變主意，支持這套宣言了。这套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有46篇文章，讲述各政府在保护原住民权利方面必须采取的措施，同时亦都担保原住民的自决权、独立和自由权，以及成为他们所居住国家公民的权利，同时提供一个给所有原住民能够得到公道、平等待遇和权利的架框。 咁喺2019年 ，BC 省政府咧就立法决定同第一民族合作，将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融入 BC 省法例加以调和。联邦政府咧就喺今年6月21日通过 Bill C-15，开始执行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嘅宣言。
嗯，不如讲下个内容啦，小说。
好啊，好啊。咁啊，故事咧就发生喺20世纪60年代，咁有5个主角，佢哋就系 Kenny、Lucy、Macy、Clara 同埋 Howie， 佢哋都系 BC 省天主国教 Mission 寄宿学校嘅学生。咁佢哋每日咧都饱受煎熬同埋恐惧嘅。阿 Kenny 咧就曾经多次逃走，每次佢被捉翻去都要受惩罚，但系就冇办法改变佢离开寄宿学校嘅念头。佢唔想留喺寄宿学校挨饥受冻，又被性侵犯，亦都唔想睇到其他同学受折磨。阿 Lucy 系佢好中意嘅女同学，但因为讲咗神父一句坏话咧，就俾剃光头。啊，胸前挂住一个 I am a liar。我是大话精的牌，咁喺食堂嗰度被罚企嘅，咁睇到佢受到呢啲惩罚咧 ，Kenny 好难受。终于有一次咧，佢就偷咗一只电动嘅平底船，成功咁逃离学校。嗰阵咧，佢系14岁。本来离开寄宿学校是好事，但那段经历对他一生留下不良的影响。他后来就找到 Lucy 和他相爱，生了个女。虽然他很爱 Lucy 和他们的女 Kendra， 但是他没办法安定下来，只想逃跑。他一生在这逃避，为了舒缓压力他就控酒，最后因肝病去世的。Macy 在学校就负责打扫神父的房间，时常被神父强奸。后来他坚决不肯再做这份差事，于是修女就被 Lucy 代替他。他16岁离开学校之后就独自在温哥华的 Downtown Eastside 居住，在 Manitou 酒店工作。他外表很坚强和独立，并且是一位很爱他的男朋友叫 Jimmy。但是他是双面人，放了工之后他时常独自去 Night and Day 餐厅，在洗手间那里换上性感的装扮，在餐馆后面卖淫和吸毒。有一次他被警察捉了，在警局过了一晚。第二天回家，他的男朋友在他家很焦急地等他，但当他看到 Macy 的打扮之后就很怒，坚决和他分手。之后呢 Macy 就自杀了。Clara 也是 Manitou 旅店嗰度工作，佢勇敢、机智、有正义感，但系亦都有一股无名嘅怒气。佢一只狗叫做 John Lennon， 咁同佢系形影不离嘅。佢后来咧就参加咗美洲印第安人运动，帮忙运送嗰啲枪支去美国。喺过关嗰阵咧，就俾啲边防人员发现追捕佢。咁好彩咧，佢就得到朋友帮助逃脱咗，但系受咗重伤。朋友就将佢送到一个边远嘅地方，交由一位原住民女医者照顾。咁呢位老人家唔单止医好佢嘅外伤，仲医好佢内心嘅创伤，消除咗佢嘅愤怒同埋恐惧。佢翻去温哥华之后，已经系一个新人。咁佢读书考取咗法院工作员嘅文凭，成为一位出色嘅法院工作员，帮助咗好多原住民逃避牢狱之灾。
作者呢
作者 Michelle Good 咧系一位作家啦，咁啊亦都系诗人同埋律师。咁佢1956年喺BC 省 Kitimat 市出生嘅，佢原本咧就系沙省嗰个 Red Pheasant Cree Nation 人。著名 Cree 店长 Big Bear 是他的 uncle 来的。咁佢喺13至18岁嗰阵咧，就被送去寄养家庭。咁原住民同寄养家庭亦都系另外一个严重嘅问题。咁喺成长期间同埋揾工作嗰阵咧，佢经历咗好多种族歧视。佢嘅经历令到佢成为一个活动家，自18岁起佢就喺嗰个原住民机构嗰度工作，帮助寄宿学校幸存者。咁佢喺43岁嗰阵，佢 UBC 修读法律，成为律师。但系佢太中意写作啦，后来佢咧就去到 UBC 修读创意写作，喺2014年得到美术硕士学位。Five Little Indians 嘅第一稿咧就系佢嘅硕士论文嚟嘅，之后佢再用咗9年时间将佢重写。据说佢写呢本小说嘅原因系去回答嗰个有种族歧视底色嘅问题。Why can't they get over it and move on？ 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克服他，然后继续前进呢？他认为纪念原住民在寄宿学校的经历和纪念大屠杀、911和世界大战死去的人一样重要。为什么没有人批评这些纪念活动，却偏偏要批评原住民呢？他觉得这样是种族歧视来的。这本书是一本很畅销的书，也都曾经获得好几个写作奖，包括2020年加拿大总读文学奖、 HarperCollins UBC 最佳新小说奖、 Amazon 第一部小说奖和 Kobo 新兴作家奖，亦都被环球邮报选为本年100本好书之一，同埋被 CBC、 苹果、 Kobo 同埋 Indigo 选为本年最佳作品。咁呢本书嘅故事好感人，但系读咗之后咧，就会令人觉得不安嘅。作者嘅文笔流畅，佢用编织嘅方法将五个主角嘅故事连接一齐，系几得意嘅。但系人物塑造缺乏立体感，特别系嗰啲神父啊、修士同埋修女都系典型嘅奸角。对白亦都平淡乏味，不过呢本书能够得到咁多写作奖同埋被选为好书，一定有佢嘅价值。想了解原住民嘅经历同埋寄宿学校对佢哋同埋佢哋社区嘅影响，就唔好错过呢本小说啦。
系啊，讲紧呢本小说咧，就叫《Five Little Indians》，系 Michelle Good 2020年嘅英文版嘅。今日咧非常之多谢阿 Wendy 同我哋介绍，
多谢 Selina。